到一个教会的讲到时间长了，就给自己自己松绑了哈，就可以比较不把自己见外，就可以穿着比较随便一点。我特别怕自己领带，穿西服一进领带就有窒息的感觉，所以我把我讲到讲不好都归带领带的原因，所以今天就领带和外套不。其实很快啊，上个月到这讲，我这三个月回走我还写了过博客，你们看过有看过的吧？一个人没有看啊，有看过的博客的哈，介绍你们这里的，这去和吃饭是在那皇朝饭店那个感觉，因为没想到芝加哥不是响平还有这么一家好的这个中餐馆，吃的特别心花怒放，所以老板还很客气说下次来你一定到这里来，因为我上次想吃豆腐脑这个没吃到，这个。问一个事情，你们这里最近有没有去芝加哥看那个芝加哥艺术馆，就是 Art Institute 看那个画展的？他现在正有一幅展，有一个特展，叫这个那么印象主义，印象主义与时尚，有去过没有？有一位哈，看来女生对时尚比较感，我强烈推荐你们去看一下。这个是在全美，大概美国是不是就在纽约和芝加哥？别的地方没有呀。这个时间很短，因为它集中世界的一些不同大的博物馆中那个印象主义的一些名作，有些名作你自己看不了，你没有机会看到的，因为它分在世界的。完之后把那个时代人的那个服装。那个装饰，特别是女生的装饰，基本男生没有什么可穿的，因为画他们画的都是女生。那个做那个就是那个真装，完之后这都你看画，完就是当时那个画家画的服，那个服装，非常难得，非常鼓励兄弟也没去看，因为我昨天来这个路上也是一再去思考就是说小孩子耶稣教变成小孩子的模样，那我就一再想到那个画中看到的一些小孩子，特别是雷诺阿笔下的一些小孩子，其实这是一条路，色彩和线条是一条路，帮助我们更多去认识神，去看到他的伟大和丰富，我们因为你们知道芝加哥也很近，呀，他10:30开门，早上你开车去到这儿正好，就是停车贵一些。这是个其实，变成小孩的样子，这个故事，我想我们基督徒时间长了都会知道。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今天那里经文的大部分东我不会讲，我集中的精力在就是这几句话，就是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啊，后面的意思其实都非常清楚啊，但你许多地方不能直接照那个字面讲，你知道犹太讲法现在有点像中国人讲，就是那个拉比讲法，就是有时候它很夸张。这个有点像诗人那个写法，比如说叫说，你要叫使人绊倒，你就是挖去眼睛，砍去胳膊，那我们这传道人大概没有一个能活下去的，肯定都是缺胳膊断腿的啊，因为传道人是绊倒人最多的人，啊，教会执事长老们也是绊倒最多的人，绊倒人这那都会砍，其实这只是说，所以你这要有祸了，他只是用很夸张的比喻去。就是哪怕是一个最软弱的弟兄最小的，你不要去绊倒他，要想法去扶持他，这个那么中心就是在这里，我就大概是第三节第四节我会讲的，特别是第三节我大概会讲的更多。我们先看这个故事的背景，这个背景很有意思，这个背景呢，这个马可福音就记载呢，这个耶稣在路过加利的时候就告诉一件事，就人子将要被杀，啊，或者人子将要被害，3天后呢死后复活，这是耶稣清楚告诉的信息。这个当时听到这些信息之后呢，就是说 这些门徒们却没有去追问。实际上我想呢，门徒的心里也不想去追问，不想去追问，因为这些话不是他们愿意听到的话，啊，他们不愿意听到信心。你说哪一群人跟着一个宗教领袖完宗教以后说，三天后人子将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的复活，就他们不愿意听到这个信息，或者他们脑袋中先入为主的已经有了另一套信息。因为当耶稣这个信息告诉的时候，实际上是说就是十字架的信息，十字架的信息，门徒不去想听，听过之后呢，也把这个事放在后面，他没有去问。我想这和我们自己心灵状况许多时候非常相近，非常相近。因为许多信息，基督教信仰中，或者我们在跟随耶稣过程中，其实许多话耶稣是讲的非常清、非常清楚的，啊，绝大部分要叫我们知道、要让我们实行的话是讲的非常清楚的，但我们不大愿意去听，不大愿意听，所以就把这些东西轻轻过滤了，或者把这些信息稀释一下，啊，加点水，加点醋，把这味道调下，适合自己的口味，啊，我记得我儿子吃饭就特别愿意吃醋。什么东西都加醋，我说你应该生在山西，长在山西啊。他这个东西调，就把这个不论什么东西调的适合我的口味。信仰大概我们也常常这样，我们大概并不愿意，真的我们内心中有相当一种东西，我们并不愿意听到神那个信息，特别那个信息针对你我最弱的那个地方的信息，啊，没有一个人愿意听，啊，就像。我才信主，就是说你最不愿意听的信息，就不愿意听讲谦卑的人有福了，啊，谦卑的人有福了。但你说努力服侍的人有福了，这我愿意听，因为我当时在教会特起劲儿。这个我们不愿意听的信息，所以就常常稀释。所以在这个情况，那个门徒发的情况一样，就是他们在这个没有去追问那个信息，就是耶稣你为什么被杀，为了谁被杀，怎么可能有时候复活，他们不去问。所以你看，当耶稣讲信息之后，整个就没有门徒追答的问题，那就继续往前走。他们没有追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往前走。这个在马太福音就记载了前面这一段的信息，就是到了加百农，有收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交税吗？不交税吗？这个完了，彼得说当然是交。他就进了屋子，耶稣就问他说，西门，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向外人？啊，那个时代收税不像现在这个时代哈，这时代都收啊，美国人外国人反正在这住，你干活都收钱，那个时代大概是向外人。所以彼得就说是向外人啊，就是不用本族人收，向外人。那耶稣认为自己不是外人，就说，所以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这样触怒他们或者绊倒他们，所以你切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他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就你我交的税。大家注意啊，你我的税银，而没说我和彼得、约翰、雅各的罪，更没有说我和我这十二个最亲近门徒的罪，而是说你我。大家注意到这话的这个提法了吧？或者为什么会引起争论就在这里啊？因为大家记得在我们十七章的时候已经讲到登山变相，对吧？哈，耶稣登山变相谁啊？带了三个人去的，对吧？彼得、雅各、约翰。这等于他的核心的门徒。我想起那个时候的十二个人中，不可能剩下那个九个人在得待，哎，太幸福，就他们三人去了，那个已经有情绪反应了哈。但还好，还是带了三个人去的。现在什么？现在是两个人。这个非常就是这样，就是拿着那个税银，你要的那半块钱是谁啊？是你和我的税。 这很明显就是什么，就是说给彼得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地位啊，什么是首席大弟子。基督教新教改革以来哈，有的时候为了批评罗马天主教，把彼得的位置放得太低啊，以为彼得和我们不一样，是绝对不一样的啊。既然这十二个使徒门徒，既然三个使徒门徒，耶稣非常非常清楚，彼得是首席大弟子啊，是首席大弟子。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我根本没考，甚至你那三个核心门徒，你雅各和约翰都没在思考含义内，说这是你我的碎银。这就是引起争论的原因，这就争取言论，言论争论的题目就是在天国谁是最大的。其实争论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在你我的位置中到底谁最大。争一个最东西东就是权力，是一个权力。所以这个争论一直在屋子里，一路在争论，走到屋子里还在争论。所以耶稣在屋子里后来问他，你们争论是什么，完他们问天国里谁是最大，天国里谁大。在教会待的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权力的问题是对基督徒，特别是对那些在前面服侍的基督徒一个重要的挑战，甚至可以说第一位的挑战。你说叫大家出点力，这个都不是最难的，对他出点力。最难的什么，就是你能不能站在前面，不去抓住那个权，不去抓住那个权。但可能在你们家学生背景的教会中呢，发现的不是很明显。我这一年走遍了这个可以说走遍了北美教会和世界其他地方去华人教会，我就发现教会中呢，其实有在两组人群中大概有最大的挑战。这个对于从大陆背景来的兄弟姐妹，绝大多数的挑战是第一位是奉献，有没有这个奉献的心智。那个基本考验什么，就是那个钱的奉献啊。我是觉得大陆人特别缺乏安全感，觉得有了权才有了钱才能安全，所以往往在金钱奉献上是一个挑战。那么港台或者东南亚来的兄弟们在这一点比较好，尤其是他们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这点比较好。但对港台来的兄弟姐妹或者东南亚来的啊，我当然主要感到那个最大的挑战是权力，就是不是要在教会中说了算，说了算啊。两组人面临不一样，但基本共同问题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凡是在前面做服侍的，权力的问题是第一位挑战，包括牧者在内啊，要不要去掌控一切，要不要是一切都听我的，特别在我认为是对的地方，兄弟姐妹还没有跟上来的时候，是不是就一定要照我的办啊。其实教会里没有你知道吧，马上烧房子这个报警这样的事儿极少。如果真的事情，你会觉得那个非常清楚是神给你的托付，也真是神的托付，那么就该什么，就应该等候神。如果真是神给你这个主意，是给你要叫这个教会做的，那么神一定会把同样的印证渐渐的给你几个同工啊。所以圣经中一再讲要等候神啊。那我在这一年中看到最多就是许多时候就是你知道教会引起的纷争矛盾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前面服侍这些人坚持认为要按我的主意做，而且我的主意是最符合神心意的，你们立即跟上啊。所以能在前面特别有这个领导这个权利，能够去谦卑的服侍，这是最难。所以门徒进来就问耶稣，就问耶稣天国谁是最大。这样看来 就从前面去看，这样看天国谁最大？耶稣没有立即回答，耶稣没有立即回答，耶稣怎样？耶稣进行了一个新的教学方法，叫什么？实物教学法。实物教学法，他立即把个小孩子拉到面前，用这个小孩子做例子，说明天国谁是最大。这个耶稣的教学方法是很现代啊，他经常用实物的教学法啊，包括人，包括他遇到的情景，就用这个直接去教育啊，不是像现在许多时候很容易的嘛，就把它当成一套课程一套。其实耶稣是随时随地去教育，而且用各种很现实的东西去教育，用那个大家最容易看到的例子去说明。其实这也是怎么在教育上能够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重要方法。你自己其实，或者我们将来有天你自己带教师或者是讲到的时候，你就或者你反省你自己，你会听，就是在你听那些最深刻的讲道中，其实往往不是他讲的大量的道理，而是一两句格言或者一个故事或者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我现在看到所有的一些回宋尚杰讲道的人，都没有一个说宋尚杰当年讲道讲的什么样，而是他自己蹦来蹦去，或者拿个图变个像变戏法似的，那个具有震撼力，就是实物教学方法，啊，那对我这样听讲道，其实许多时候就是往往牧师讲的一个故事，我记住了，他讲道理我记不住了，那个故事中包含的道理我可以去明白，啊，你比如像我们原来一个教会牧师讲了多年道，在我们教会中其实真好，每个地方讲到我真一个听他讲，我真觉得好。但你就你过完下礼拜，你说他上次他讲好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啊，其实你也不可能都记住，能慢慢进去很。但有一次他讲到，我就记住一句话，他讲的故事就是说，分毕业工作，毕业要找工作，你同时得到两个 offer， 你要去哪个？是去甲还去乙？你知道按照我们现实讲啊，那或者是甲或者乙，他说 no， 未必，也可能甲乙都合神的心意，你随便哪个都可以去，找这个最适合你的地方去。你在哪一条路上，你按照神的心走，神都有祝福在那里。那我就发哦，他一听之后，对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次反省。而且反省之后，我就发现，为什么我现在一些基督徒就哦，这件事只有一种做法，只有这一条路，是因为我们从文艺复兴以来这种所谓决定论的影响，因为线性思维。从 A 点到 B 点只有一点，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从 A 点到 B 点也许有多个点。所以耶稣的人就用实物教法，他并没有给你讲先讲的，先把一个小孩子拉进来，拉进进来，完就结论什么，就是凡自己谦卑的像这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其实我昨天是准备用 PowerPoint把照相机都带来，因为我记得那个卡。因为我这次就是看那个印象派长，就看好，包括看了一下子，就看了好多小孩子的照片。但我最后决定还是说不去展，不去看。你们有兴趣人自己去看，去看，去看。就是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旧约中有两处美好的经文说到小孩子。一句话说的在诗篇。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是讲前面，我的眼睛也不高大，重大的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行，我心里安静平稳，好像断过奶的小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非常美的一句诗，非常美的诗，就是我在神面前很平静，就好像刚刚断奶的孩子抱着，就抱着他被母亲抱在怀中。看过这种情景吧，我总觉得女人最美丽的情绪就是在这，就是她抱着出生的婴儿，婴儿睡了，她也迷迷糊糊在那看着孩子。所以这是圣经中讲的，就这个小孩什么，就是说他知道那是他自己可以安静的地方，可以信赖的地方，换话那里就是他的家，那家什么，就是母亲的慈爱，母亲的慈爱，就是说我心里平静，或者更中文圣讲应该翻译更好，应该看成宁静，啊，比较美。 宁静，我心里非常平安宁静，就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母亲怀中。这个昨天来一路中，你知道我从信主以来最愿意说的一个祷告，就是一称呼就是说慈爱的天父。其实这些年都慢慢有时候越来越讲，其实圣经中讲的上帝其实也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啊，是一位妈妈，是一位妈妈。昨天来的一路好像就是想着小孩子形象，就不自觉有时候就好像一个祷告妈。我真的不是说像人间的母亲去祷告，而在天上。所以圣经中有时候用母性，用女雌性，用女性来形容，用嘛，就是就是好像母亲。你等到在另一段书，我想以赛亚书书66章那个更明确的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使要使平安宴集，好像大地，好像江河，是列国的荣耀宴集他，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完了有话是非常著名，就是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耶路你们也必因此在耶路撒冷得安慰。天主教这个思考本把这点翻译的非常好，那个中文翻译什么，就是说我要抚慰你，或者我要安慰你，犹如娘抚慰他自己孩子一样，我抱你，或者我把你抱在怀中，在膝头轻轻摇掂着你，是一个非常美的画卷。所以我要安慰你，我要抚慰你，我要怎样呢？就好像娘啊抚慰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膝盖上轻轻地摇动你。我想这里做过母亲的大概都会有这种体会，父亲一般也会，对吧？因为现在父亲大概不是几十年前父，几十年父亲一般很少抱孩子，现在不抱孩子父亲那都需要重新学习怎样做父亲。其实我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有时候经常想，我才有时候，我第一个儿子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抱很累了，躺在沙发上他就睡了，他睡在我的膝盖中，不是这个肩头上，我在沙发就睡了。其实那是大概我们父子中他也知道是最美的一幅画，从小睡在爸爸肩膀上啊。所以圣经在这里讲呢，就是就犹如娘抚慰他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把你抱在怀中，怀中应该是坐的形象，不是站抱，是吧？让在膝头轻轻的摇动，在我们中文大概是这样的摇动。我特别喜欢他这个娘这个概念。刚才和智胜弟兄讲，他说是山东人，我父母都山东人，所以一小儿话就一般他们叫不叫妈，叫娘，啊，所以后来是等母亲老了，我们有时叫老娘，这个我母亲那代人不在意别人称的老的哈，这个老娘，你有非常亲的感觉，就是把抱在怀里，在膝盖上靠着母亲，大概硬是坐在这个床上或者北方炕了，轻轻地摇动自己的孩子。这就是圣经所讲的上帝的形象，你就是上帝所心疼那个小孩子，他把你抱在怀中轻轻地摇动，轻轻摇动。或者这就是上帝讲的，你就如果你是个小孩子，你就是这样，一定是这样注视到你在天上那位慈爱的父亲，或者也说你在天上那位慈爱的母亲，他把你抱在怀中轻轻地摇动你，轻轻摇动你，你只用这样的眼光去注视上帝，你才知道那一位上帝真的是爱你的父亲，爱你的母亲啊。真的，因为我们自己，我们你知道，我们对圣经的理解都与我们直接生活经验有关系的，啊，所以我来到教会中，有时候很挣扎，说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怎么可能像慈爱的上帝是个慈爱的父亲？我怎么可能？你要说是残暴的父亲、严厉的父亲，我举双手赞成；说慈爱的父亲，那我真没感觉到。但你说，如果是慈爱的母亲， 我能理解，因为我从母亲的相处中得到这样的印象。所以圣经中往往用两方面，主要方面是讲慈爱的父亲，一般用父亲来形容我和上帝的关系，所以这个在天上父亲是一位父亲，在天上这位主，那其实有的地方个别段来讲也是一位母亲。所以你而且你会很有意思啊，圣经中我到目前为止你们可以发现啊，就是说我没有找到这样的形象，就是讲到父亲的时候像抱一个小孩子晃来晃去，没有讲到几处写的母亲的形象却非常非常鲜明，包括耶稣那个形象讲就好像个老母鸡等到遇到危险时要把小鸡扶在翅膀上啊，没有讲公鸡怎样，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形象，这是一个画面可以更帮我们自己全面的去理解那位慈爱的父亲，也是更接近，因为我们大概都是从自己父母的形象中慢慢去接触到说那位在天上的神什么形象，这我们人的局限，所以上帝只能用这样的形象来去告诉我们这位天上的父，这位天上的主是什么。其实天主说白了既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啊。那么说这样个小孩子，紧接着耶稣回转了，就是说我实在告诉你，我实在告诉你们，如不回转变成小孩子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你知道这里有关键词，那个关键词是什么？就是回转，说的是你们，你们什么？就是这些成年人，成年人。那个问题是，你一想到这个词，马上想到这句话，应该想到什么？就想到约翰福音，对吧？约翰福音讲重生，尼哥底母问，就是说。问耶稣怎么能见天国，耶稣怎么告诉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我不能看见神的国，那里讲的一个概念是重生，这里一个概念是什么？是转回，但我以为大概都是相同的意思啊，就是你要去转回，转回像小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不然你不能进天国。那么转回从哪里转？很明显，很明显，我们大家知道，这是对我们这成年人来讲的，我们没有一个成年从自然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去转回啊。其实我们都想转，对吧？这个我有时候经常讲说，如果人倒着生多好啊，一生下就80岁，完之后慢慢慢慢，结果到5岁6岁越活越端纯哈。那问题是我们已经是20岁30岁了，再怎么样我们从自然上你无法去转回到年轻人啊。所以有人常讲，一些人到不服老的时候，你开始去涂啊抹呀，或者做一些东西啊，或者你在现在这些你明显就最明显在那些歌手流行人物中，就是一个基本都是装嫩，对吧？装嫩就是你自己实际上不嫩啊，所以你才需要装嫩。所以很明显，我们从自然状况中，从这个生理上，这个根没有转的可能。那么很明显，这里说的是灵性上啊。我非常用哪个愿意用哪个词，就是倒空，就是腓立比书讲那种虚己。转回其实就是虚己，那个虚己的翻译你要看几个英文的翻译啊，但最好现在新一本的普及一本翻译什么，就倒空自己，就是你不断需要倒空自己，从你的观念、你的习惯、你的看法呢，不断去倒空，你倒空了，你才能慢慢退回那个，把你今年成长中那些谁。乱七八糟什么都，你不断退回去，你才能慢慢回到小孩子那个状态。那么倒空什么？就是我们自己要回转，要倒空，倒空自己，倒空什么？其实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我想第一点最重要的是什么？就倒空自己，要不断的倒空自己对上帝的观念。特别是对耶稣的观念，或者说为了寻找上帝，你必须不断的否定你自己对上帝的看法啊。这是 中世纪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艾哈特大师讲的话，就是你不断否定自己对上帝的看法，你才能不断真的去寻找到上帝。或者说你不断的倒空你以往形成对耶稣的看法，你才能慢慢真的去更多的去接触到，去触摸到，去拥抱到耶稣。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讲法，因为我们自从长大以来，或者我们自从教会以来，甚至我们自从进了某一间教会以来，我们就慢慢形成了一套对耶稣或者对上帝的一套看法。那么许多地方这些看法，有的地方真的就是圣经所讲的看法，但许多地方是掺杂到人的看法，掺杂人的看法。这个许多地方掺杂是什么？就是说让一个传道人，这个教会的传统，或者这一些神学家对这个看法，就是我们所接触的圣经，或者我们接触到的耶稣，往往不是圣经直接讲的耶稣，是你心灵触碰的，而是经过解释的耶稣，是经过范学德解释的，经过某个传道人解释的。所以有一位布朗，一位弟兄说最好教会要颁布一个法令，是吗？每隔三年，所有的人都要把从学到的有关耶稣的事情统统忘掉，重新去研究耶稣。我非常赞同这个，每隔三年把你以往的东西，你通通关于耶稣的东西通通忘掉，读福音书，反复读，反复默想，再一次去真实去面对耶稣。因为以往你接触到的关于上帝的东西，其实许多地方或者相当的并不是圣经所讲的那位上帝，并不是福音书所讲的那位耶稣，而是经过某个传道人、某个神学家、某一个宗派解释过的耶稣。这个解释有的地方和圣经一致，有的地方不一致，但长之后你却习以为常，以为这就是耶稣，这就是上帝。当你不去真的去面对圣经福音书讲那个神的，你直接和他去对着对话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自觉不自觉就以这一个时代对耶稣的解释为你自己的解释，对你的认识。而每一个时代都有偏差，你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们这个时代是最正确的，我们这个传道正确，没有可能。你只要去研究教会史，从这个使徒时代一直到现在，你就发现几乎每一个时代大概都有相当一个主导性的对耶稣的看法。而过了这个时代，过了几十年几百年中，人们发现这些看法中有偏差。你比如最明显，在中世纪以前，那个讲耶稣讲上帝什么，就是个荣耀的君王，大有能力的，或者说只在荣耀中去看到这位神。路德一个改变什么，就是你只有通过十字架你才能看到耶稣，才能看到上帝。那么这个时代，我想关于上帝的耶稣看法更是千奇百怪，什么都有了。那个你要读下斯托德那个写的那个那本书，当代基督教吧，当代基督教，当代就当代基督门徒，那你就列举了十几种当代非常流行的对耶稣的看法。我记得一些棒球运动员觉得啊，耶稣一定很壮，很壮。其实你不用那个解释，你最明显的，你比如你到芝加哥艺术馆，或者你到世界大的艺术馆，你就研究那个不同时代，你看耶稣那个画像。有的时代耶稣画像特别现代，有画非常漂亮，就是什么那个电影明星，那反正那个时代人的共同看法。所以兄弟们，真的我们自己要有勇气，不断倒空自己对耶稣的看法，完之后才能更深的进入对耶稣的看法。就是什么，你去不断自己去面对圣经， 面对福音书，你知道一个方法是什么？要不断的去默想，要肯花时间去和圣经所讲这位耶稣，你直到你心灵你真的清清楚确信的，这就是这里讲的，这就是你心灵深处用全部的生命去拥抱的耶稣。那我在这里跟兄弟们尤其提出来的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到两面性。你知道在追随耶稣过程中啊，人们常常发生的失误在各赛的呀，就是往往在两个方面怎样去保持一个平衡。你比如讲耶稣是爱，我们圣经中可以看到大量这样的信，但你要不要同时注意到耶稣也是公义的啊？你比如讲到耶稣讲了一切跟随我，这是上帝的拣选，或者是我们在经过保罗节我们特别注意拣选，但你有没有同时注意到耶稣给予人的那种自由啊？讲上帝是刚强柔力的，你能不能同时注意到的耶稣身上就软弱无力？注意在相反性中，在两个方面两极之中去把握耶稣，而不要去中间解释那个原因，因为中间都是我们解释不了的。你比如说耶稣说我招你就是上帝在呼召你，但我又给你自由，这两点理论说不通的啊。你不要集中念的儿童，你把握住两点，然后什么就看清耶稣要你的那份是什么。他呼召你不是解释个原因，也不是叫你解除拣选，而是什么？要叫你跟从我，要叫你听我的声音。所以去不断在这种两点中，因为有的时候人往往容易各执一端，你在两点之中慢慢去把握那位在天上的主，在天上的主。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去倒空自己对上帝的观念，以便更接近圣经所讲那个上帝，不断的倒空自己对耶稣的观念，已经更接近耶稣福音书所讲的那位耶稣。就是什么？我们有勇气不断的更深的去认识耶稣，要低首，经过你的大脑，经过你的感觉，经过你全部的生命经验，而不是老是借助于第二首、第三首。啊，这是信仰，信仰必有勇气，不断去面对耶稣，直到你心中的拥抱，直到你确信，你意识到，并且也经历到了这一位爱你的上帝。就是在天上的主，同时也是在你心中的王。啊，说到底，倒空自己，不是要给我们自己心里变得空空，包括倒空我们对上帝的观念，不让你心中变成一片空地，不是的。倒空自己是为了上帝让出地盘。地盘什么？什么样的地盘？就是你知道你心中清楚地意识到了耶稣对你永远的爱，不变的爱，无条件的爱，并且你不止意识到了，你也亲身经历到感受到了，你这样才是真正的认识。就是你对上帝所有的认识，你对耶稣的所有认识，最重要的一点就意识到什么？就是意识到他爱你，永远爱你，无条件爱你，并且这种意识不只是一个观念，如果只是观念是没有用的，而什么？而是你自己亲身的经历，你亲身经历到了，你体会到了，并且什么？并且为此献上感恩。这是包括你自己对神的认识，对基督认识，在进到了一个真实的境界。你意识到了他对你永远的爱，不是你怎么好，而是因为他是爱，他对你的爱是永远的、无条件的，并且是你在日常生活中亲身经历到的。这一天你才是真正意识到了神，或者这样一位神才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才是一个有意思的神。要不然一个与你日常生活没有关系的上帝不必去理他，如果一个与你有关系但不爱你的上帝也可以扔在一边。 唯有这位在乎你爱你又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中和你同行或者你和他同行的神，这样才是因为你值得信赖的神。这是第一个倒空。第二倒空就是倒空，我们如果要回转成小孩子，你知道我们要倒空自己对世界的观念。约翰提出两点天，就是又属世界还属上帝，他把这两种对立起来，这的确是两个对立。那么问题，什么属世界？上次还是大上次来你这个路上，我就一直听卢云的一篇讲到我是谁，我觉得他那里提出非常深刻的话，他属世界啊，我大概的话就是两点是个特别明显，怎么判断我的心是属基督还是属世界？就是第一条，你是不是把金钱、权力和名望看成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啊，但你在理论上可以说啊，上帝最重要，但你实际上却觉得你最高的最重要是金钱、权力和名望，或者更白一点，你是否以成功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因为这个世界上一讲成功，就无非就是权力，你官多大，钱挣的多少。多么出名啊，多么出名，你是不是以这个做价值？如果以这个做价值，你就一定要不断的倒空倒空。你知道一个小孩子是不会在意有多少钱的，对吧？一个小孩子是不会去想当什么科长处长的，或者是当系主任的。一个小孩子不会在意一些是北京人知道他，华人们知道他，不会的。他只要注视到母亲的眼光，父母在他身边，他就足够。你我能不能推到这个地步？所以我非常喜欢穆顿的一个讲法，他说：“你知道这个世界最大的毒品是什么？其实不是这些人私下卖那倒腾那些毒品，也不是我们现在教会攻击的所谓的所谓什么性啊，知道？你知道教会就愿意攻击这件事儿。其实最大的毒品是成功。”所以梅顿说，你要像躲避灾难一样躲避成功。他说，如果你真以成功做目标，你就宁肯做个流浪汉。他说，哪怕做个妓女也比追求成功好，是不是这样？非常深的看法。我们这个时代，你知道，成功是我们一个大敌，因为你一落到这个圈，你知道这个世界成功很明显，不会看你的人格，不会看你的灵性，就看你是不是钱更多。权力更大，名声更高，就传道人一样，哪一个评论传道人啊，一个成功的传道人，哇，他是说你看你开了多少布道会，有多少人在听你讲，哇，有多少人读你书，哪一个说看这个传道人有多少爱心，我就评价成功，没有。所以你一以成功作为标准，你就一定发现你自己什么就属于世界的，你属于世界的，你就不可能。所以不断的退回，一个小孩子不会在意名声的，也不会在意金钱，更不会在意啊这种所谓名望。他只要和父母在一起，父母陪得好。所以有的时候，我那天去北京，我说教育孩子，他说啊，我怎么爱孩子啊？我给孩子很多钱。我说其实小孩子很简单，你陪孩子倒很简单，就是你肯花时间陪他，肯花时间陪。我们有些这个。真的那次我记得很清楚，一个行业银行家很有钱的啊，他我很爱孩子啊，我在拼命的工作，完了之后你给孩子钱，我说这个孩子真不需要，而且你那给多了还对孩子害，不乐坏。前面就听，最近有个朋友在我们家，他的孩子你，因为他爸应该是很有，应该是有点钱了，房子买了几处了，啊，北京、上海的和美国的。这个小孩子那天晚上吃饭，因为到晚上了，就吃完饭的那么这个到十点钟了，他住在另一个朋友家，那天晚上住在那家，那个朋友就问这小孩，你饿不要吃点什么，要不要吃点什么啊，国庆节那天，就美国独立日那天，小孩子说说吃点什么啊，行啊，就炒几个菜做个汤就行。那个十岁小孩子说这话，我自己觉得太恐怖主义了。因为他家原来就请保姆，就最多是请俩保姆，那我非常熟悉，炒几个菜做个汤就行了，这随便吃点什么，那不随便吃点什么啊，那我就知道了。兄弟们，真的 其实孩子如果不是这种长期下放管的请保姆，他绝对不会带什么东西啊，家里有什么东西拿个哪怕一个冰淇淋就行了，对吧？我们被这个世界弄坏，这个世界弄坏的就是成功标准。你要到有一天我们自己其实人性中许多东西就失去了啊，就像我跟我那个朋友讲，那朋友现在还在忙很久，我前两天我说我非常真诚跟你讲的话，我比你大四多岁，你现在以为你现在在外面忙给还挣钱，我说你以为这就是你孩子吧？我说你孩子最需要的你的，其实你陪他在一起。我还告诉你，我说你错过你就永远错过。你孩子不能等你到二十年后你功成名就拿时间陪他。你问你孩子什么最重要的那段时间？你不出席，错过就错过。你不可能有的孩子等到你十岁、十五岁、二十岁这一天，我一直等着长啊，等八的，我一直挺在这，等你有钱了有天来陪我，不可能。所以兄弟们一定不要用这个世界上成功标准，你会知道那个可以带来短暂的喜乐，但带不来短暂的快乐，不可能带给你持久的满足。属世界一个就是说你把这些东西看得最重要，第二什么就是说你用别人对你的评价来确定你的身份。我们有的时候在这心中我们特别在意别人对我们怎么看，我们不在意我们怎么看上帝，上帝对我们怎么看。如果你把别人对你的评价作为确定你自己身份的尺度，你就属世界了。而我们自己真的身份是什么，你一定永远持守一点，就是你是神所疼爱的孩子，你就是他最疼爱那个小孩子，你就是他最疼爱那个女儿，你就是他最疼爱那个儿子，这是你我真正的身份。这个世界上一再用种种东西拉开你这个身份，你一定心里眼中注意到这点身份，注意到这点身份，你有一天再给你自己带来真正的喜乐和满足。这也是我这些年在信仰中真的慢慢去学到，我觉得这是圣经中对我们自己最大的祝福。因为这个世界拼命地把各种垃圾往我们自己塞，使我们自己要失去人性，不可能有人性中的满足，使我们自己不断地争斗啊，拼命地和别人比。我常讲，尤其中国人活特累，我觉得中国人活就两条，一个上就是和别人愿意比着活。我经常讲是你家买雅马哈我也买雅马哈啊，对吧，你孩子学钢琴我也学，你拉小提琴我也拉啊，拉了这是自己不听啊，还得自己不听，那给别人拉的，叫自己家，你家门前养花，我养花，他自己不看，是给路边人看的。我们比的和别人活。再我觉得这么我就我们不能欣赏的日常生活那个宁静，那个周遭的幸福。我们太愿意用房子这些东西来评价自己的价值，我们很少去上帝给你这些蓝天，说自己每天自己都可以去养，我们自己没有。因为我和别人比的活。我跟别人比的活，啊，我们要热热闹闹的去过日子。其实生命中大部分时间是很平静，所以后来来美国，尤其许多男士不适应啊，因为我们太想成为一个人物了啊。因为在美国这个很困难，因为人物到底都是，所以你就这一辈子很难成为人物，啊。所以慢慢一定去，就是确定自己真实的身份，你是天父所爱的儿子。如果你要是真的确定自己身份，你要什么？你要活在天父的世界中，啊！所以我这一年为什么一再劝兄弟们，真的去把目光扩大一点，扩大一点，啊，学会一点去日常生活，啊，刚才还跟陈弟兄讲了，我说，比如说我们自己，特别像这里学的学理工，能不能培养自己一点对色彩的感觉，培养自己一点对自然界的喜爱？包括你的孩子，你不见得就非得领他去这个州去学钢琴，一个小孩子一起到哪随便一个这个公园到处都是，对吧？那个月亮就是抓抓蚂蚱，对吧？去跟他一起去追蝴蝶，叫你自己也装一把嫩，对吧？你那时候别想那功课，这是生活。但你为了培养自己，你这个东西需要不断的去培养，需要去培养。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讲，就是你就比如说你为什么，你知道当时采访莫纳的时候，那个第一个去的记者就莫纳就马上给这个话给他拿开，说你看到什么？ 问记者说啊，我看到这些花，你看到什么？哦，啊，这些形状，哎，我摸那几，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就晃来晃去，那 BBC 说的，晃来晃去，你在哪里摸那画在那晃来晃去，那记者肯定最后就晕了。他最后终于看了，哦，看到一片色彩，那正是摩纳就他看到的，因为在印象派中，印象派我认为是画家中第一次发现的色彩，或者我们说更准确，就发现了上帝的色彩。所以梵高一生就想用这个色彩，就通过他所看见的去表达那位不所看我们看不见的印象派的色彩，其实在自然界是没有的，但恰恰当你心灵眼睛注视，你会看到那是翻江倒海色彩。我们有的时候通过这样去看一些画展，因为你比如说你慢慢培养自己感觉，去更深的理解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荣美，这样有一天你在路边走过一片小草的时候，你才能感到你散步就不只是想着就在走步。我前几天非常高兴，因为你知道你在自然界中上帝，你会发现每一天这个恩典都是新的啊，就像我自己走那条路，我散步几乎就在我们社区内走。我前天早上走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因为现在说野草长起来了，野草长这么高，你知道在早餐6点钟的时候，大概你8点钟看不到，因为就那个露珠下来之后，居然我会发现到一片这个哪个都在叶上，一个小白点，一个小白的露珠挂在那上，就像上帝在那个时候挂了许多小洁白的灯笼，那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结果第二天早上就晚了点，大概7点钟，那个露珠就没有。但你会看到那个时候在强光的色下，那个整个那片野草上面就是茫茫的一片，好像雾中之海。这都是神给你有的恩典。这有一天当你心里有了对神的爱，你知道活在你阿爸父之中，这神都来丰富你的心灵，告诉你他在照顾你。所以想法就真的自己在身上把自己变成个小孩子，在上帝的花园中散步玩耍，完了牵着他的手说妈爸领着我走路。所以这就是耶稣要叫我们变成像一个小孩子，像一个小孩子。那么说到底这个小孩子到底是谁？其实就是耶稣自己。这个小孩子什么？就是他对他阿爸的父完全信赖，完全信赖。就是他在那个院里啊，我要住在我父亲的家中，我住在父亲家中。那么最后讲，我就讲一点，就是说我特别要向兄姐妹去推荐，你们看一下小德兰的一些灵修东西。他小德兰特别，因为小德兰一生他就是很年轻时20几岁就死去了，但他是一个圣女，是我们基督教一个圣徒不是剩下的那个，就是这个圣女圣徒。就是人家问他，因为他一生在世间嘛，就是保持那种单纯小孩子一样，人就问他说，在神面前常做一个小孩子怎么回事？小德兰给了几点回答，我把这几点简单告诉，就接触经验。就第一条，要在神面前常做一个小孩子，变成一个小孩子嘛，就承认自己一无所有，一切都等待好天主的恩赐，或者说一切都等待这位好爸爸的给予。他说这咋叫一无所虑，一无所争。不要去忧虑，不要去争，你就知道阿爸会给你。哪一个父亲爱自己的孩子，哪一个母亲的爱子还不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圣经中一再讲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做一个小孩子就说，一样在神面前就一点也不要把功劳归给自己，从来不要想自己有什么能耐，只是知道你即使你有这些美好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阿爸父放在你手里的，那个好的珍宝是属于上帝，是他给你的，不是你要计算自己的功德，而说什么？而是要计算神给你注视这个恩手中的珍宝，说这一切都给予了。那么我最欣赏他讲的第三点，第三点，也就是你要想起背起小的十字架。小孩子是背不动大十字架的，背得小的十字架， 日常生活中的小的十架，你就想这十架到处都是，对吧？你先生今天对你发脾气了， 你太太今天不刷碗了，啊，对吧？教会中这些人来看没理你了，这小事就背起来。那么最后一点也是我很心啊，就是说，不要因自己的过错而灰心丧气。小孩子常犯错的，小孩子需要成长，小孩子跌倒是正常的，对吧？因为他小孩子，那因为他小孩子跌倒是正常，不跌倒是不可能。但你不要因为跌倒了，你就觉得完了，不要怕，因为任何小孩学走路都知道，当他跌倒的时候，父母虽然一定会把他拽起来，一定会把他扶起来，啊，因为他又太小，像我们这个，假设像我这个年，如果跌倒了，就容易出现骨质什么断裂什么。你像小孩子跌倒点没事，一般摔两下，北方人越摔越结实，啊，小孩子跌倒一般不会出大事，所以这就是德兰兄弟，我们在神面前去做一个小孩子。做一个小孩子，承认自己一无所有，一切都等待这个好天父的恩赐，不要把任何功劳归于自己，以感恩的心感谢天上的阿妈阿爸给你这一切最美好的东西啊！在日常生活背上一些小的十字架并为此而感恩，就有什么，也不要因为自己有什么过错，有什么罪行，就自己就低沉自卑，没关系，我们都需要成长。你看小孩子最大的就是需要不断成长。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在神面前都成为小孩子。
在这里代表教会啊，欢迎啊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崇拜的朋友啊，在这边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邀请你可以起来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让我们可以认识你，如果有的话不用客气。好，中间有没有呢？可以起来。好，这边呢？